我们这个课程还是我还是坚持录音的一个原则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心智，特别是以后我们讲到一些知识性的内容的时候，你可以回过来补听。就是我们会因为这次的话，我刚才王宇文提到说，我们应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教学团队是吧？那个我们三个人，我 Jason 还有这个洪波。因为有洪波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洪波对这个电脑啊什么之类的，他特别熟，是吧？他最后可以把，无论是讲义，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课件，到时候他都可以放到网上去，然后弟兄姐妹都可以收到。这个所有的东西没有版权，这次的特别是这次的更没有版权，因为以前的话呢，我都前面有一个声明说，因为我呢是在向伯木培育中心上课的材料，特别是讲义，我是从他们那借来的。那么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你用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不是我自己写的，那是 credit 要归人家。那么这一次的呢，这次讲义呢，就是我准备自己弄，是吧？那个包括这些 PowerPoint 呢，也当然我参考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也准备自己做，所以呢，就是没有版权。我们这个巴不得你们学的比我讲的还多，是吧？这是我们课程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讲一下萨马尔基。萨马尔基上其实应该是，我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对吧？我们今天是1月3号，是1月3号吗？
5号。
我又搞错了，1月5号，对吧？因为我这个是为了录音的时候方便。今天是1月5号，我们上这个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一课。我一直在想，因为撒母耳记上，如果大家等一会儿看到那个下面的时候，撒母耳记上我们讲概论的时候讲一句话，说出撒母耳记上是什么呢？就是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完一个学期旧约概论是吧，我们都忘光了，但是一本书只要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我们就记一句话，不是说就记一句话就行了，就是如果别的都记不住，我们至少可以记这一句话。那么我又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记上下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就是说是神他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我们这个课的题目就是，我给他起了个题目，就是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对吧？这就是我们撒母耳记上下，其实以后也仍然是这个内容。那么撒母耳记上就是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撒母耳记下呢？其实他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怜悯和审判成为我们一生的年代。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大卫他也犯罪，他也犯错，神的审判和怜悯，就是这件事情就把大卫磨成了神所要的那个合他心意器皿的形象。那么所以大卫是以色列上最好的王。那么我们今天来讲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是最容易读的一卷书，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容易读的一卷书，里面的故事很生动，对不对？从小孩的主日学一直到我们大人的主日学，我们大家都喜欢读，故事非常的好读。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很难解的经节，我们到时候查经的时候会处理。那么撒母耳记他这个这样好读的一卷书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就涉及到撒母耳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来一起来看。那么这是整个旧约，这个上过旧约概论的人可能看过这张图，如果你们看不清楚也没关系，因为这个课件我会给你们，上完课就会给你们。那么这个整个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呢，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雅各下埃及，这整个这个年代表给大家看。但是我想今天我主要是强调的是这个地方，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这个不是准确的年岁，但是大约就在公元前2000年，特别好记是吧？然后那个然后你要知道后边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更好记。但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对不对？然后等到扫罗做王的时候，这个因为我画不下，所以这个就来过来了，说这两个地方是在同一个点。扫罗做王的时候，你看这个上面写着的是1051是吧，但是你就只要记公元前1000年就可以了，大致在1000年左右，对不对？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记。那么然后紧接着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580几什么，你就记大概500年，公元前500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整个国家它就覆灭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公元0年是吧？那就是耶稣来。那么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都正好是500年，这个时候一个族长时代正好有大致有500年。 然后从摩西到撒母耳，就到所罗做王的时候，其实这个正好是被称为先知时代，实际上就是士师秉政的时期。从摩西他是先知开始，到撒母耳他也是一位先知，这个时候结束，他正好也是500年。这个时候主要以色列主要是靠先知带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接下来这500年，那么就是扫罗做王，一直到西底家王国，是吧？如果我们还记得那首歌的话，忘了也没关系，以后我们有机会会给你们唱的啊。说这个王国时代结束的时候是另外的500年，所以特别好记，是吧？然后那个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是君王带领，也很容易，是吧？那么然后后面这500年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有的时候说约书亚，他们带着，你们还记得啊？所罗巴和约书亚他们带着第一次回归回来之后建圣殿。那么理论上来讲，所罗巴伯他是王的后代，他应该是做领袖，但是后来他们高的是谁？是约书亚，约书亚做领袖。从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开始了进入了祭司时代，所以以后后来那个耶稣被审判是在哪里被审判的？在大祭司该亚法，有的是亚拿，一个是岳父，一个是女婿，是吧？就在他们家被审判，对不对？在他们家被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到主再来，这也正好是祭司带领了500年。然后耶稣来了怎么样？集君王祭司先知为一身，那么就开始了新的纪元。所以很多无神论讲说这个他们前一段时间要去阳节，是吧？其实去阳节去不掉，因为你纪年就是星期天也是，是吧？这个如果把基督教的痕迹抹从这个历史上抹去，你就基本上把人类全抹光了啊。这给大家就讲一下这大致这样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这个撒母耳记，就是讲到了这个联合王国开始之前士师秉政的后期。我们你们很多没都上过，都基本上都上过就业班嘛，是吧？士师时代我们当时讲过，说读完士师记怎么样，最好能够洗个澡，是吧？甚至有的人说洗个眼睛，那实在是混乱恶心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么就是在那样一件的时候的时候，那么就是神在那个时候他其实一直渴望能够得到一个器皿，但是他一直得不到。那么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可以我刚才想讲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士师秉政结束之后，那么撒母耳记上就是撒上结束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大概就在这样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就是这是我们这堂课要涵盖的这个历史背景。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先知撒母耳，那个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当然就是都当然作者是撒母耳，但是其实撒母耳的话在第二十五章一开头就死掉了。那么所以说他这个作者的话，那么我们根据历代志，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细读，是吧？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作者当然是撒母耳，然后有加上先知拿单和加德的补白，就是其实25章以后是他们两个人补上去的。具体是谁补的，大多数人都说是拿单，是吧？那么但是历代志上记载的是讲说是撒母耳的书上，然后这个先见拿单和加德的这个书上面。那么所以我们就认为我是写他们两个，反正你认为哪一个补的都可以，这是作者。那么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大家知道是什么吧？就他的名字就是神，或者是神听见了。因为这是一等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还会重复来讲为什么这么认为，是吧？这是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我刚才提了，你看撒母耳出生的时候大概就是公元前1000，我摁错了，我是想摁这个，这1120年这个地方，对。哦，对着这不是我不是想翻页，对。然后他一直到扫罗阵亡。那么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他这个背景，就是这个从士师转换到国度君王的时候，撒母耳被称为转移时代的器皿，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神在寻找一个器皿。那么我要看一下时间啊，对，因为我们要转移这个时代的器皿的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神想找这样一个器皿，他一直找不着。那么我想今天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正好也跟弟兄姐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找器皿找不着的时候，神心里是不是很难过？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地上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们下一堂课会重点来研究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人不怀孕，在那个时候女人不怀孕就是成为她心中极大的羞耻，所以她就很痛苦，她就去神的面前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她就发生一件神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她摸着了神内心的痛苦，然后她就跟上帝要一个儿子。然后她当时她讲了一句什么话，她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终生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就是要把他全然给神。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题目就叫做说神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当神很痛苦的时候，他跟我们要一样东西，他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女人摸着了，其实他就是要上帝，就是要给他这个儿子，然后让他可以全然的献给上帝。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这句话，就是把它简化一点，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其实就是他要给我们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士师时代是一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贬义给彻底翻译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字面理解好像没有那么贬义，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大家就觉得我个人每个人都觉得怎么好我就怎么干，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任意而行，是我们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去比较人的时候因为我等一会儿我们会讲三组人物，那么这比较这三种人物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究竟是任意而行还是按照神的旨意行，成为这个时代转换时候成合神心意器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中心信息，就是撒母耳记上其实它就是三组人物刻画出神究竟要什么。那里面有两个女人，这一个女人叫比尼拿，一个叫哈拿，就是从哈拿和比尼拿这两个女人看两种生活，这两个人他们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以后会仔细讲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概括性的一个题目。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个祭司看两种的侍奉，一个祭司就是以利，对不对？在以利侍奉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啊，到后来就是撒母耳的侍奉，顶到撒母耳侍奉的时候怎么样？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那么就是这个这是两种释放，然后主角就出来了，对吧？就这个大卫出来了，就是从两位君王看两种生命，就是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这两个人是完全过着不同的生命，所以他们一个被神厌弃，一个被神高举。那么这个是撒母耳记的要字，那么当然就是祷告，对吧？哈拿著名的祷告是吧，然后一个就是听从，还有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撒母耳记上讲了五次，撒母耳记下也讲了五次，就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称呼，是吧？在新约旧约里面被提出来。然后这本书的要节，那么当然又可以我们可以挑很多。那么这节课的话呢，我以前有机会分享的时候好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就是神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听从他。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提一个点，就是顺从这件事情必须是100%，如果你有一点不顺从就是不顺从。那么有一句英文说的非常好，那个因为顺服叫称为 surrender 是吧，说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did not surrender at all，对吧？就加了个 at 是吧，就是如果你没有完全顺服的话，你其实就根本没顺服。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地方提。那么如果你笔记记不下来没有关系，我这个一定会发给大家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就是这个它的一个结构的话，我快速的讲一下，因为我以后我们会详细的来解。那么一种就是按人物来分，我因为那个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我很快就把它跳过去了，所以那个我这次我稍微画的详细了一点点是吧。那么就是按照人物来分，就前面的七章那就是在讲撒母耳，那就是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我就为什么写成撒母耳人了是吧，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他就是撒母耳，对吧？然后一个就是第八到第十五章是以扫罗为记载，他是一个合人心意的王，扫罗长得非常高非常帅， 其实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蛮好的，后来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之后，他变得有点神经质。那么而且他除了嫉妒大卫这件事情上面，你也很难看到他从人看来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罪行。但是神他是非常合人心意的，但是神不喜欢他。那么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来探讨，就是合人心意的王，这是第八到第十五章。然后就是第十六章到第三十一章，这接近一半的内容其实都是以大卫为中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扫罗还在，对不对？那个来讲，这个就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到撒玛耳记上，就是到记载到扫罗王的生命截止。那么我不晓得是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就给大家画了这么一个简单图。一到二十四章是撒玛还活着的时候，那么记载的内容是一到七十主要是以撒玛为主，后面的撒玛就很少提，对吧？然后其实是从第九章到第三十一章是扫罗的故事，其实是从撒玛耳记上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撒玛耳记下的结束，都是在讲大卫。所以大家从篇幅上来讲，这个撒玛耳记的主角其实是大卫。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大纲上，我特别有这样一句话，对吧？说这个怎么样讲，就是尤其是关乎大卫的，大卫和他所建立的国度预表了基督和他所要建立的国度，这是撒玛耳记的一个核心内容，对吧？我们这个提到这个，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讲完这个 slide 我们课程就讲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点讨论，是吧？那个我们讲完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另外一种分法，我们就是以国度的角度，那么一到九章那就是建国之前的准备，那么十到三十一章那就是王国出现，就是扫罗王朝，然后大卫王朝是在撒玛耳记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建国准备的时候，就出现了几件事情，就是有出现了两个女人，我们刚才比尼拿和哈拿，还有两个祭司以利和撒玛，其中提到了约柜的故事，是吧？以后我们会读，是吧？大家那个约柜被非利士人弄去，是吧？非利士人怎么样，在那侍奉不了，又给送回来，是吧？给大家考个题，你们回去查一下到底是送到哪里去了，对吧？送回的那个地方离哪里比较近，是吧？那个这个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当然就是扫罗，对吧？扫罗开始出现。那么一到三章，那么就是这是我给他总结的，说神是说话的神，因为那个整个背景好像神不讲话，但是实际上怎么样？神开始呼唤童子撒玛，神仍然是那位说话的神。那么约柜的故事其实就证明，恰恰讲了神一直在掌权，即使约柜被掳去，神仍然在掌权。那么选立新王，就是神是说话算话的神，你们要王嘛，就给你一个。其实神在申命记的时候就应许要给以色列一个王，只不过他们要的时机不对，因为那什么，因为他们要王的时候其实大卫还没出生，其实仅仅是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十五分到了啊，就是我们马上就要下课了，是吧？那么神是说话算话的神，就是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十到三十一章就是这个王国出现，就是这个扫罗王朝，这个地方就是两个君王的生命，从那个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开始这两个人生命的比较。那么扫罗登基，他是这个合人心意的王登基，然后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就是亚玛利王亚甲的这件事情是扫罗王被废的一个主因，我们以后会去提。那么你去看的话，说扫罗在那个地方，我们到时候可以去探讨为什么神这么厌弃扫罗，其实是两次，这是第二次。那然后就大卫兴起，大卫首先他受膏，我们这一次一定会讲受膏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受膏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而且大卫一共受了几次膏，那个我们这个学期涵盖不到，是吧？要到下个学期才能讲完。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少的，大卫受了三次受膏，受了三次，是吧？然后他弹琴，对吧？他第十六章受膏，然后他就开始弹琴，因为那个扫罗那个时候就开始像得了精神病一样的，然后一弹琴他就安静下来。这个大卫，大家千万，有人讲说那个音乐很重要，没有错，音乐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个地方讲，是因为大卫在弹琴，因为别人弹琴他不管用。所以这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就这个弹琴的。然后还就这个歌利亚的故事，这我们每个人就耳熟能详。然后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生命中的歌利亚在什么地方。歌利亚在那个地方羞辱了以色列人四十天，在那 骂了40天没人敢出去，是吧？后来来了个小孩就把他给打死了，是吧？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学什么属灵的教训，是吧？然后就是从这件事大卫兴起之后，扫罗就开始了嫉妒。扫罗开始嫉妒的时候，就是扫罗嫉妒，然后他就开始追杀大卫。这里面涉及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米甲和约拿丹。米甲是扫罗的二女儿，然后约拿丹是扫罗的大儿子。然后这个地方插入了撒玛逝世，就是25章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撒玛逝世了，对吧？然后这个大卫就是到喜格拉去，他到喜格拉待了大概是1年零6个月吧，应该是18个月，1年半左右的时间，和这个扫罗悲惨的晚年。这是整个这个撒玛记上的结构。然后从下一次课我们读，下一次课我们如果看这个上我已经写了，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是祷告的哈拿。第二章是哈拿的祷告，所以我们很容易记，是吧？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就主张这些点。然后这个祷告的哈拿的祷告之后呢，第二章还记述了一些以利家的这个神家的一个荒凉的一点点的景象。那么这是我们下一次课的内容。那么时间关系，我本来是想跟弟兄姐妹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地方说从哈拿的经历看什么是合人心意的祷告，那么正好我们没讲，所以我们不用了，下次再讨论。那么以色列立王选王的过程，这个跟选举，因为教会有很多的时候，这是我们教会的实践，我们从这些地方来思考选举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从撒玛和扫罗看教会领袖的责任，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拿回去思考，对吧？回去思考，然后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些分享，是吧？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就什么？哦，对，谢谢提醒，是吧？那么，很感谢主，那么是吧？这个是我们这个班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提。我先把录音关了，是吧？